第四个得胜者的团契，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呢，除了给基督徒哈一些要追求的人，他会预备一个家，得胜的家。照样，得胜者也是在这个家庭，也是这个团契里面。那么得胜的团契，神会安排哈同样负担目标的基督徒在一起。比如说，有些做老师的，他有一个负担，他会找一些跟他灵命一样的、绝对奉献的这些教师们一起来做工，一起来配合，或者是分散在各地，但是他们有属灵的相交，他们有彼此的建造。在各地啊，在你看，在这个很多基督徒的国家里面呢，很多这样的团契出现。但是这些团契有一个条件呢，不是一般的组织啊，这些基督徒是同样一个奉献的一个基督徒，不是一般我们说的职业团契啊，他们是一个奉献的有意向的人在一起，不是人手去组成的一个团契。为什么呢？这些团契它有属灵的结果。得胜者的团契啊，他的服事啊，一定会产生得胜者，这才是得胜的团契。不能够产生得胜者，那个是一个事工。今天教会的工作有一个是事工型的，有一个是属神的工作，是两种不同。你要看他是不是属神的，你看他能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，而且生命的果子不是得救哦，是一个能够效法基督的果子出来。比如说我认识一些基督的医生哈，他是一个奉献的，所以他会去找一些奉献的基督徒医生来训练他，然后他来造就这个奉献基督徒能够长大成熟，而且是个医生。往往这些医生呢，最后奉献都是到最落后的地方，一辈子就埋在那个地方。这个就是得胜者的团契。初代的旷野的修士哈，他们除了个人在这里一去世界分别以后，他们呢也会带领很多人与世界分别。这些他们在旷野哦，虽然很多人来跟他们交通，那因着这些交通就产生更多的与世界分别的人。那这些与世界分别的人不一定人一直都在旷野，有的人就回到世界上来过与世界分别，过一个完全与世界分别的。然后呢，这些你会看见哈，这些都是代代在传下来的。像那个宣教的团体也是这样，好几代一家一家这样传下来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绝对奉献的，都好几代啊，哦，一直传下来，有没有？像那个连那个甘因夫人呢，最影响到他的是他的一个表哥哦，还是一个去印度的宣教士。所以甘因夫人的生命是受别人的影响的。你不要以为甘因夫人是土里面冒出来的一朵鲜花，不是，他是别人来影响他的哦。而且甘因夫人也看到法兰西斯的传记，法兰西斯的传记产生了许多的得胜者。那法兰西斯这个团体产生了许多的得胜者。那法兰西斯的团体很多人也在学习，但是有那个样子，但是没有生命，没有用，因为他不是得胜者，他没有绝对奉献，肉体血气做的没有用。还有清教徒啊，他们都是一个小团体。你看那个本人约翰，他是在这个清教徒这种小团体里面栽培出来，但是栽培他的人就是这些老妇人啊，只会洗衣服的老妇人啊，但是他们可以栽培出本人约翰啊。那些老妇人会讲什么？圣经也不懂，他就是一个敬虔的生命，一个舍己的生命产生那个本人约翰，对不对？那本人约翰在这个服事的这个过程里面，要不是他们支持，他也做不出来啊。所以得胜者的团契能够产生得胜者，也能够支持得胜者能够成全神的旨意。每一个时代里面，你看耶稣在地上做的工作也都是有些妇女哈，来支持他，对不对？耶稣也不是一个人在做成啊，耶稣也要是妇女人来支持他的生活啊。所以可见耶稣的团契就是得胜的团契。如果你要做一个得胜的，加入得胜，你看见你是不是像耶稣这样的团契，那你就知道合不合得胜的团契。不要随便标明自己是个得胜的团契。